世界越快，
世界越快，
越快
心生慢。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回到我们这一集的瑞曲小酒馆。这次是我们久违的四个，我们四个伙伴很难得的又再次聚会，聚在一起跟大家见面。对，那今天其实我们比较像是。对我们比较像是闲聊，我觉得我今天就是来聊一聊我个人最近的一些生活的状态跟一些体悟。对，然后其实我这几个月啊，我突然迷上了，也不能说迷上，就是迷上了一些古鲁啊喜马拉雅的修士，所以我就去博客来啊，然后去那个叫什么诚品买了很多，也不能说很多啊，就是都是有关于一些古鲁啊，或者是那个他们讲的 master 的一些书，然后其中几本比较有名，其中一本就是贾博士很推荐的那个一个瑜伽行者的故事，对，他是那个尤加南达，然后还有一个是希瓦斯的拉玛，马拉海拉玛，忘记，对对，他这个大师在喜马拉雅山，他也出了一本书，然后两本书其实都很像，都是他们的传记，你可以把他们叫传记，他们从小到大，然后他们跟着他们的上师，然后还有他们的人生经验的生活，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最近买的这本书，但我觉得这本书比较深，一本叫做《我在 I Am》，然后他也是一位古鲁，他是尼萨加达塔马哈拉吉，其实这个马哈拉吉跟不管是古鲁啊或者等等，他们都是或者是那个希瓦斯都是同样的关于上师的称呼，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读，然后我就很有兴趣。那我就发现说，他们虽然统称叫做印度教，就是，但是这个印度教是外面的人给予他们的称呼。但后来我了解他们的故事是，其实他们并不算是一个宗教，而且他们是可以容纳所有的东西，而且他们是没有任何宗教。像尤加南达，因为他后来就是一个瑜伽行者，他后来被他的师父，就是叫去开始去美国传嘛，所以他很多的东西他都用圣经的语言来讲，用基督，然后像那个希瓦斯的拉玛，然后他也到西方去，然后他们也都用了很多很多不一样宗教的经典，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老师都会要他们去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啊，包括什么耆那教啊，基督教、回教等等等，他们都去拜访他们很多那些很厉害的上师等等等，然后去了解他们的教义。然后我也发现到说，原来这个我们用印度教来讲，印度教或者是用瑜伽来讲好了，他们在好久好久以前就已经有点像是理解到我们现在所谓的万法同源，都在讲所有的我们最后追求的都是某一个东西，譬如说凡啊，譬如说神啊，譬如说基督啊等等等的。然后我发现他们其实非常非常的先进，非常非常的科学。比如说我们现在才开始在讲的，譬如说所谓的量子的世界，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所谓的量子场等等等，他们在那时候就有了。包括希瓦斯拉玛，他到美国的时候，他跟美国的很多科学家、实验家他们去做研究，然后他就理解说，怎么样利用瑜伽的，譬如说呼吸啊，或者是说冥想啊，去调节自己的生理的状态。然后他就去让科学家们去做实验，然后他那个时候其实就提到了，怎么样利用呼吸，怎么样冥想去调节自己的，譬如说，自主神经，或者是所谓的心跳，等等等，然后怎么样去改变自己体内的一些疾病，对，然后那时候，然后你会发现说，因为我之前读了很多现在的一些书嘛，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内在可以改变外在，结果原来他们在那个时候好久好久好久以前，他们早就知道要怎么做，只是现在就像我们之前说，就是身心灵其实就是未来的科学，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科学家又真的就是开始如他们所说去研究那些东西，尤其是瑜伽，然后看了很多的 IG， 譬如说有一个国外的 IG， 他就专门在研究昆达里尼，而且把昆达里尼研究的非常非常的科学，他就去解释说为什么这个什么叫做着火，着火对应到科学是怎么样的东西，然后怎么样利用呼吸把着火的能量往上带，对，怎么样去利用说腹啊什么样的呼吸法去把 把你的能量从你的海底轮往上带到你的太阳神经丛，或是怎么样去带到你的第三眼，等等等等等，它就有一个非常非常科学的解释。然后呢，反正呢，我就入迷了，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像是，就是你知道，怎么讲，就是去追，就是用身体力行，就是哇，就突然好想要体验一下他们生活。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然后当然这也跟我之后要学习灵气有关系，因为他们说学习灵气最好是吃的比较干净一点的食物，然后所以这几个月呢，我就开始体验一下瑜伽的生活，虽然我没有办法去喜马拉雅山，对，但我就开始吃素，对，吃素，一开始很不习惯，但吃素，然后尽量不吃蛋，但是有时候还是忍不住，因为我很喜欢吃蛋，对，然后吃素，然后再来开始就是大概我定了一个闹钟，那个闹钟是凌晨的3:33，对，凌晨3:33我就起来冥想，
起来尿尿，
啊没有没有起来冥想，对，然后那我先分享一下我那个第一天的时候，凌晨3:33的时候我起来，然后我就把它按掉，然后我就继续睡，因为没办法，然后第二天呢。3:33响的时候，我就说好，没关系，不用坐起来，躺着也可以冥想。对，所以我就躺着冥想，然后呢睡着了。然后我就反思一下，说这样不行。所以呢，第三天的时候，3:33响的时候，我就立马先让自己完全直接坐起来，然后就直接盘腿，然后就直接打坐。然后那一天我就觉得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我也不晓得，就是很。可能是半睡半醒的状态，也可能是褪黑激素。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说3-4点或是2点到3点，这时间的那个褪黑激素是最浓厚的，所以是最好的冥想的时间。对，然后我就起来，然后就冥想，就打坐，然后就那天就进得非常非常的深。对啊，对，然后我要分享一个很有趣，就是我忘记是哪一天，我躺着在冥想，然后那一次是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就是我真的从来没有过。就是在里面看过这么真实的画面，就是真实到我自己都吓一跳。就我那一天躺着冥想，然后那一次不晓得为什么，反正就进得特别特别深，就是放松，然后进去，然后我一开始是感到身体就是整个在大震动，你知道吗？就是大震，但是外面没有震动，就是你感觉你整个世界都在摇晃。然后突然间我就看到了一个画面。然后那个画面是好像是一个人快不知道怎么样他快死掉了，然后我就大喊了一声师父，对，然后我就整个被吓死，那个画面是超级无敌真实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是那个看着可能看着那个某一个人，然后我就喊着他师父，然后不晓得为什么，然后就因为我知道那个师父要死掉了，对，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因为不晓得是
那你认识吗？
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他的脸，他就是影子，你知道吗？然后脖子
是 Jackson 吗？
我只看得到
假仙吗？
这个是 Jackson 的前世。
我只看得到脖子。
哎，
那偷看人家的前世。
没有，然后我就反思，就但是而且那个是在一个，我不知道他好像不是在东方，他是在西方，有点像是那种不知道是牢房还是什么，他就是那种很大的石头砌成的一间房子里面，然后有好像有蜡烛吧。然后反正就是光是照着这样斜斜，就是我看不到他的脸，但我知道他好像不知道怎么样快死掉了，然后就大喊一声师父，然后因为太过真实，就是那个内心的情绪太大，然后我就蹦整个醒过来。
是什么情绪？
一种就是你最重要的人，然后要你知道他好像要死快死掉了，然后你要去抓住他，但抓不到，然后就在那样情绪的张力之下蹦，我就整个醒了，因为我就真的觉得我是那个人，所以我可以完全同步他的情绪。对，那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真的完全的第一人称，然后超比 VR 还要真实的那个视角，短短的可能不到几秒而已，然后就是哇，这是我有史以来最最深最深的一次。对，
你觉得那是你的前世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是你知道，就是你就觉得它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对对，但我不晓得那个是，但我觉得不在东方，它看起来像是在西方，对，连穿着是那种有点像是西方修行者的那种很简单的那种装束，但我不晓得怎么形容，对， 但话说回来，然后反正我就是、虽然我没有很认真的做瑜伽啦，对对对对，但是我就过着体验瑜伽的生活，然后照着他们的方式去体验，然后这几个月这样子下来，我发现几个事情，就是我不管几点睡嘛，然后可能九点十点睡，然后也可能是十二点睡，但是三点三十三分就起来，然后就冥想打坐，但打坐完之后，我还是会回去再躺一下，我只能打坐可能半个小时或者是四十分钟左右，就会再躺回去眯一下，一直眯到大概快五点半，四点五点半再起床，然后这样下来，我发现整天下来我的精神没有比较差。我的精神反而是更好的，然后即便有累的感觉，但是还是有那种精神在。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我在帮别人做个案的时候，我更容易去传达我想要传达的意思。对，就是然后再来就是对周遭的一些怎么说呢，能量吧还是什么，它变得比较敏感，我更容易去感受到。然后还有就是自制力跟觉察力变强了，因为瑜伽他们有说怎么样利用呼吸去转化你身上的情绪跟能量，比如说假设好了，就是譬如说像性欲，当你有这种性欲这个念头的时候，你怎么样把这个海底轮的能量转到太阳神经丛，或者是转到心轮，或者是转到眉心轮等等等，然后或者是愤怒的能量出来的时候，你会比以前更快的去觉察到愤怒，然后你可以更快的去释怀它。就是如果讲的白一点，就是你的自制力变得很强很强。对，包括讲白一点就是瑜伽上面有说嘛，包括最难的三个就是吃饭、食物，然后性欲跟睡眠。对，然后我现在性欲然后睡眠我也觉得我正在克服中，但是食物我现在基本上我一天还是，我觉得我还是得两餐。对，我本来想说我是不是可以一天一天一餐，就是早餐这样子，但后来真的不太行，还是得要两餐。可是有时候那个第二餐我自己有意识到并不是我真的觉得饿，而是我想要吃东西的那个欲望。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进步的地方。但很有趣啦，我觉得体验瑜伽生活最近可以了解到他们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的，你不能说超然啊，就是他们活得很自己。当然瑜伽有提到说无非瑜伽的生活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出世的生活，第二种就是入世的生活。那他有形容说出世的生活就像是在剃刀上面走路一样，你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就会跌回去。那他说入世的生活不一定比出世的生活来得更简单，他反而是更难的，因为你要在入世的这些应该说太多太多的诱惑里面，你还要去维持跟保持在某一种状态。那他说这两种都可以让你去回到所谓的原点。对，那我就想说虽然我现在就是你知道过瑜伽生活就突然有一股冲动只想要去尼泊尔或者喜马拉雅山待，但是目前没办法，所以只好在，
可以好不好？你就可以直接一个单程机票过去啊。
不行啊，那如果万一被骗怎么办？
找一个肾脏吗？
我靠，那我回来怎么办？我还没娶老婆。不是啊，但是
那个我记得美国不就有一个人是因为突然之间想要去西藏，然后就突然就去西藏就出家，然后好几年回来自己就出书。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啦，对啊，
好像有印象，对对对对，
对，
然后我要讲什么？其实然后后来会发现说，很多人走在身心的路上，会想要去追求什么神通什么神通，对不对？有一些人，然后那个什么，譬如说在一个瑜伽行者，或者是那个当时在喜马拉雅山这两本书，这两位上师，他们都有过这个时候，他们都觉得像那个就是那个喇嘛。他在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很小，他父母去世的时候，他就跟着他的老师。那他都觉得，他有时候就遇到一个会喷火的人，就是他没有用任何东西，就是但是他就会从嘴巴喷出火。然后他觉得哇，好厉害哦！然后他就想要跟他学，他就回去找他的上司说：“你看他那么厉害，他都会这些神通，会这些法门，那你都不会。”然后那个上司就问那个喇嘛，就说：“那你觉得很厉害？ 那你问他花了多久，然后他就说他花了好像十几二十年吧。他说如果你愿意花十几二十年，然后只学会从嘴巴喷火，那你就去吧。对，然后后来还有一次，嗯，他遇到一个可以从就是无中生有，就是哎，你想要什么我就变给你。然后他就说他想要美国，那时候他还在，我忘记他那时候是在西藏还是回到印度。他就说他想要美国一间很有名餐厅的一个甜点，然后就好，他就说如你所愿，然后就变，然后他真的在他面前就出现了那个甜点。对，然后他就说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表，然后那个表真的就出现在他面前。然后后来就有一个缝纫机，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想要一台新的，就是最新的缝纫机吧，然后他就请那个。他们说上司啊，就请那个神通者，就是帮他变，然后就真的出现一台缝纫机。但是过没多久，那个人就被告，他就被抓起来，因为某一间公司产那间缝纫机的公司，发现他们的缝纫机不知道为什么失窃了。对，然后他就被抓起来了，然后他也学了那个神通，他也学到，然后他也真的变出来，然后但是他就被他的上司狠狠的去责备。因为他说你这个东西你就是在偷，你根本就不是在变，
嗯，
他就犯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那个戒律，对，这不是无中生有，然后反正就是过程中他拜访了很多，包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到一个古鲁，然后那个古鲁他都不穿衣服，他不喜欢穿衣服，然后也很孤僻，然后他去拜访他，因为他可以他可以死了又复活这样子。然后反正他就去，然后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去拜访，还有他的一个也是僧侣吧，反正他们就一起去，然后他去拜访他，然后那个老人家就说，哎，等一下河流会飘下来一具尸体，你去把他的大腿肉割下来，我们今天晚上就吃那个。然后过没多久，真的有一具尸体就从那个河上面飘下来，然后他就说，快，你去把它割一块肉下来。然后他就心里想，啊，真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割一块这么残忍，然后又吃肉之类的，然后反正他就叫他说你就去照做吧，然后他就真的就去尸体上面割一块肉下来，然后他就把它放在锅子里面煮，然后他说他们就觉得说哇真的要吃这个吗？对，然后但是呢很吊诡的是哦，这个煮放进去的不是那个肉嘛，尸体嘛，他打开的时候就变成印度那个时候很有名的一道甜点，然后是那个拉玛他最喜欢吃的甜点，打开来就变成那道甜点。然后他又可以变得很多很多的，比如说他请他们去抓一只蚂蚁来，然后他把蚂蚁不是有三颗嘛，对不对？对，他就把它切，然后就变三颗，然后把它放很远。然后过没多久，那个上师他就念一个咒，然后那三个尸体就很神奇，就这样飞回来，然后接在一起，然后那个蚂蚁就活了。然后他其实就提到说，他说所有的一切，就是你如果当你了解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本源的时候，当你可以控制那个本源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时去转化你想要的东西。你们可以说，哦，我的理解了，它有点像是西方的炼金术，就是你了解到
我觉得反而有点像是在证实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对对，
你只要知道那个什么算程式嘛，对，就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对，他们那时候有说，不管是哪一个上师，两本书，他们都有说，其实我们这个世界是虚幻的，然后就是讲白一点，都是量子组成的。所以，当你学会怎么样去控制或者是理解那些量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像那个拉玛或者是尤加南达他们的师傅，多处都可能分身在很多的地方，对谁谁谁说了什么，死神说了什么。对，他说，其实就是他们利用量子去重组一个分身出来，然后在他的面前讲完话之后，再把那个量子重新回到量子的状态，就不过是这样子而已。对，然后包括他们知道现在过去未来的事，因为在那个量子的状态，他们叫做就是那个冥想，他们悟，他们有分叫做三摩地嘛，三摩地就是悟嘛，但他们有分无名三摩地跟有名的三摩地。无名三摩地就是你还有那个无名，就是你必须要很深很深的禅定才能处在那个状态，但是他们那些古鲁跟上师，他们是日常生活中他们就可以一直处在那个状态。 他们就会一直了解到那个一直跟本源沟通着，所以他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对，然后反正就是后来这些书这样看下，我就觉得说哇，原来那个时候其实那不就是现在科学家跟西方科学他们正在研究的事情吗？
对啊，
对，
所以是虚拟的。
对，然后这个事情它只会越来越被证实。对，然后反正包括怎么样让你自己活得更，应该说怎么样活得更是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啦。对，然后反正我这几个月这样体验下来，就是我觉得讲白一点，就是我的自制力变得比以前还要强，然后行动力也会变得比以前强，然后精神上状态上也会变得比以前好很多。对，但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
什么时候开悟通知一下？
没有没有，还早吧。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样子的生活会，我觉得有时候去控制一些欲望确实很难受，但是当你熬过了那个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哇，你生活的比以前还要更开心，应该说还要更自在。对，我觉得这是我的体验啦。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生活会更可以去，应该说真正的知道处在当下是怎么一回事，因为那个觉察的速度又更快，包括一个小小的念头会比以前更快，就是连那种小小很细，譬如说哦，我想吃东西了，然后那个瞬间我就会知道说我是因为饿还是我是想吃东西，就是比以前更快的速度去觉察。对，然后包括我有任何的念头，包括我自己在预设立场，以前都会觉得先想完一套剧情才会是哦，我又预设立场。那现在是当我开始在预设立场的时候，就啪，我就有一个念头出来，你又预设立场，然后就是那个剧情还没想完，就会瞬间去把那个预设立场终止掉，然后你就会省去的你想完那套剧情产生出来那个情绪，因为在那个情绪出来，你想完那个剧本之前就已经先被打断了。所以也就没有后面那个情绪出来。对，我觉得这是蛮好玩的，然后我会继续的实验下去，看看最后会变得怎么样。对，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 OK，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然后大家如果说对生活上或是对瑜伽有自己的想法跟体验的话，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觉得分享生活，彼此分享生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OK， 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Bye.